好，今天的信息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我相信呢，有些人当他一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如果你看过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这一篇小说，你会马上知道这是这部小说中的开始的名言。大部分人也可能就只记得这一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事实上呢，这是一段话，不只是一句话。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整段的文字啊。那个看英文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看下一页哈，这个如果是在那边做翻译的，你可以先进到下一页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双城记这个开卷的经典名言是这样子的，它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它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它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它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它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是正走向天堂，我们也走向地狱。总之，那个时代和现在是如此的相像，以至于他最喧闹的一些专家，不论是说好或者是说坏，都坚持只能够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形容它，也就是在英文里面的说 the best of time, the worst of times, 用最高级的形容词。这段话呢，运用了这个对仗工整的这个书写法，活化出当时社会上的矛盾以及不同人对社会的看法。在有些人眼中，社会是美好的，但在有些人的眼中，社会当时是无比的黑暗。人们不知道要走向的方向是地狱呢，还是走向天堂。作者他表达了当时很多人对社会的无奈，以及对现实的这种迷茫。因为那个时候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它掀起了历史的一个新的篇章。在政治上来讲，好像是一个进步的，所以当时来很多人来看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天。但同时呢，根据小说里面的这个故事，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确实是一个很激进的，有很多无辜的人在其中受害，所以对很多人来讲，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令人感觉到很绝望的冬天。而我们现在呢，来看的时候，我是觉得说，这是对一个人们无法以个人的力量去控制的时代。大时代这样子往前行，你是一个没有办法用个人的力量去控制的时代，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具体的描述。在我们今天呢，在新冠疫情仍然方兴未艾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数字是全世界超过1619万，死亡人数超过64.8万，而美国呢也是超过了431万，死亡超过14.9万的状态之下，因为有这个居家隔离的禁制令，现在美国又有超过一半的以上的州重新发布这个禁制令。在动弹不得这种不方便的情况之下，现在你觉得是最好还是最坏的时代呢？是你个人无法改变的，但是 你认为这个是好的时代还是坏的时代，却是取决于你个人对将来有没有盼望的这种心态，还有你自我在这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觉得你的角色的定位是什么？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看起来，狄更斯把它放在第一句话，但是我现在要来逐一描述的时候，我把它放到最后一句，好像变成结论一样。所以我们现在逐一的来看这些话。第一个，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在短短四个月的这个居家禁制令的这个时间里面，很快的就让世界上的人看出来了哪些人是有智慧的，还有哪些人是很愚昧的。有别于中世纪横行的这个黑死病，那时人们对于这个公共卫生的观念其实是非常薄弱或者说无知的，但是呢，他们也知道说要把尸体焚烧或者把整个村子烧掉，以阻止这个黑死病的蔓延。怎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新冠肺炎出现的时候，很多的人告诉我们，专家告诉我们， CDC 告诉我们说是经由空气或者是接触来传染的，人们居然还会漠视这些所谓专家的这个警告。当禁制令一过，许多的人就往海边去庆祝，或者呢是呼朋引伴的举行 BBQ。 我们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 BBQ 的受难者，他的家属，他呼吁大家说，请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傻事了。而许多的专家也真的这样告诉我们说，在疫苗发现之前，在特效药发现之前，仍然戴口罩是最有效最便宜的这个措施之一。但是令人难过的是，在美国居然有这么多的人要上街抗议戴口罩。我们不禁要问，戴口罩有这么难吗？戴口罩有令你感受到这么的难过不舒服吗？美国的疫情始终得不到控制，现在已经有超过400万人，好像看起来的确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去上街抗议的人的这些口号，他们的口号居然有说口罩是限控制思想的工具，我们绝对不会屈服的。有人呢还真的是把口罩剪开来看一看，在口罩上面那个金属条是不是 WiFi 的天线，这个金属条里面薄片里面是不是夹杂着有晶片的存在。这些只是一个例子，你觉得他们愚蠢好笑吗？下面这一张图片，这些人说要么自由要么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大家朗朗上口的话，要么自由要么死，这些人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 这样的自由我们知道是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滥用自由。这样的自由是一个极端反智的主义，这种思维实在是令人震惊的。明明是个健康防护的问题，到了美国呢，现在却演变成一个政治上的问题，个人人身攻击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的问题，种族的问题。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有人因为政治利益的关系或者是经济利益的关系在背后操控这些，而可怕的是还不只是一个人是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一个政党这样子的想法，而是有一群人这么想，还这么去推波助澜的。箴言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又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神所恨恶。一个人真的知道说要敬畏神，就不会狂妄到失去理智，要别人一定要跟着他采取一样的行动。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人宣称说啊，上帝会保护你不受病毒的感染，上帝给我启示不受病毒的感染，你不要傻傻的就跟着他采取一样的行动。他不做任何防疫的措施，那是他，你不要相信他。或者即使是你相信他，上帝会保护他，你也要离他远一点。因为除非是神亲自向你自己启示，谁保护你？到时候谁负你的责任？除非神向你启示，他到时候就会负你的责任。我们看见韩国天地教会这样子宣称以后，他们教会成为韩国整个疫情的爆发点。所以我再说一次，除非是神亲自给你保证，在现在最有智慧的方式就是做好你的防疫的措施。除非是神亲自给你的保证，在现在最有智慧的方式就是做好防疫的措施。这无关乎你是否有信心，是否谦卑，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这样做是一个智慧的做法。信心必须要由神的话而来，任何二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韩国天地教会的话，都不能够运用在自己的身上。我知道在这两个礼拜已经有人在问牧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教会，开始有正规正式的这个主日崇拜。我想在乔州疫情还在持续且有再度升高的趋势的时候，我现在是无法回答你的问话。甚至如果我告诉你说我祷告我得到的从神来的想法是要比别人还要再多等十天，我说我祷告我得到的是要比别人还多等十天，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当我祷告的时候，我想到这节经，想到了 挪亚的在方舟里面的日子。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创世纪第七章十一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我们知道，当大洪水发生的时候，是在挪亚的生日，挪亚整整600岁那天，圣经上写得很清楚，是2月17日。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创世纪第8章13到16节的时候，洪水退去了。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好，我们回到这里来看，中文呢有时候让人家稍微有一点混淆。挪亚600岁，601岁，正月初一日，好像怎么搞的？挪亚601岁，怎么又是正月初一日呢？刚才不是讲他的生日是2月27日吗？如果你看英文，你就晓得了。是说在挪亚601岁的那一年，正月初一日的时候，所以还没有到他的生日，但是那一年，洪水就开始退去了，地上的水开始干了，但是呢，只是说地面上的水干了，然后到2月27日的时候，地就完全干了，所以地就完全干了，所以在水退去了之后呢，挪亚还多等了47天。到挪亚生日的那一天，上帝没有说，我给你一个生日礼物，今天把方舟的门给你打开了，让你出去开始透气了，哇，被关了一年太辛苦了，好像我们居家经营一样，有人被关了2个月3个月受不了受不了一样。 No， 没有，神说你再多等10天，等地上的水完完全全的干了以后，神才让他们出来。当你在读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方舟的门是神关上的，从外面关上的，不是挪亚自己关的，所以方舟的门从外面打开也是神打开的，不是挪亚打开的。所以等到疫情宣告结束以后，如果牧师说你们能够有耐心再跟牧师一起再多等10天吗？我不敢说我一定对，但我认为这是相对更加安全、更加保险的做法，也是更有智慧的做法。我们多等10天，你等不住，你耐不住了吗？你们阿们吗？谢谢，在现场的人都说阿们，希望你们在直播的人也从心里面一起说阿们。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我们对神要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个苦难而有所改变，反而要更加的坚固。因为耶稣自己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苦难，会有天灾，会有地震。耶稣虽然没有讲瘟疫这个字，但是他讲到苦难的时候也包括在内的，而且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他说像妇人生产的时候的阵痛一样。虽然有很多人现在说，那个不可信不可靠，已经都2000年过去了， 耶稣也还没有回来，他们怀疑，他们讥笑。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相信耶稣的人，这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他不会很快的回来的。他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他不会很快的回来的。在长期的等待中，你是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还是要做一个恶管家？你是要做那十个童女里面五个预备好自己预备油的童女呢，还是迷迷糊糊过日子的另外五个童女？在才干仆人的比喻里面，你是那努力工作的仆人得到神的奖赏呢，还是做那个偷懒抱怨的仆人？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这样子延迟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会是不一样的。相信的人小心谨慎忠心的工作，必定会得到称赞跟奖赏。而那些怀疑耶稣不会再回来或是不信神，就胡作非为。这就是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在心态上是何等的不同。聪明的人，聪明的你我，应该要选择哪一种生活态度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我相信聪明的你会，又有信仰的你会做最好的选择的。第三呢，狄更斯说，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当疫情一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立刻能够看到人性的美丑被显露出来。有不顾自己安危的救护人员，他们待在医院里面，甚至于有退休的这些年老的医护人员，他们重新回到岗位上去救助需要的人。有人捐款，有人捐口罩，有人送食物，等等等等，显示出人们彼此相爱的光明面。但也有一些人是逃离了医院的工作，马上宣告离职。还有一些人呢更糟糕，是趁火打劫，并且呢还在摄影机的镜头他们所掳掠的这个物品。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令人哭笑不得，这些盗贼的样子根本没有像传说中那些盗贼应该是鬼鬼祟祟遮遮掩掩东张西望的样子，完全是好像拿自己家里的包裹那么样的自然和坦然。为什么会如此？有一个答案是，因为监狱太满了，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的犯人，大家又不愿意再多盖一些监狱，而且呢，多盖监狱也是白白的养活一些犯人，加重政府的负担。因此加州在2014年公投通过一个匪夷所思，由州长所签署的所谓的47号法案。47号法案真的不能不说它是一个奇葩的法案。法案呢，把一大堆原来是重罪的这种罪行呢改为轻罪，原来是轻罪的呢就几乎变成无罪，而且能够在审讯之后立刻离开，连拘留都免了。其中有一个奇葩的规定是这样的，在户外盗窃的物质，它的价值如果没有超过$950，由原来的重罪改为轻罪。就是说原来盗窃财物 只要被警察抓住是现行犯，就立刻逮捕。现在呢，即使被警察抓住，但盗窃的财物不超过950元，警察即使抓住了他，也只能再问一问，录个口供以后警告一下就释放。所以47号法案一生效以后，旧金山在这个盗窃汽车内的这个财物的犯罪率直线上升。在2015年的时候，警方平均每天收到70个汽车内这种盗窃的报案。还有呢，就是邮局邮寄包裹大量的失窃，但警方无能为力，因为即使抓到盗贼，有多少人会在这个邮包里面寄超过950块钱的东西呢？所以只要是价值不到950元，警方就只能够把现行犯释放，最多开张罚单。所以呢，这个盗窃的这种气焰真是嚣张的不得了。本来47号法案打的旗号是将部分罪行暴力比较轻的人把他的这个罪罚呢减轻一点，借着这个呢可以缓和加州人满为患这种监狱的压力，同时也为州政府节省大笔经费，然后说要把这个节省的经费呢用在戒毒和精神健康等项目，要去教育那些非监禁方式的，或者是说这些很轻罪的人迷途知返走上正途。但我们知道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你把贩毒的人吸毒的人从重罪变成轻罪，他们正好进去转一圈又出来又继续的吸，你把钱给了他们。所以这么高尚和充满爱心的这个宗旨的这个提案一提出来以后，果然很容易打动民众，公投就立刻通过。但是这个法案生效以后，轻罪者有回归正途吗？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的结果如何？我们现在看知道答案是被滥用了这个法律，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是非不明的黑暗的时代。那么我们的神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事情呢？在启示录第22章10到12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看啊，这些人食髓知味，他们的心呢不但没有悔改，而且会变得更加的刚硬。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也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俗语所说的，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神告诉我们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位又公义又公平的神，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一定会给世人一个最公义又公平的审判的。所以不要为这样的事情愤愤不平。好，第四个呢，接着我们来看的狄更斯的话，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看了这么多负面的新闻，即使有一些好的新闻，也难免会令人觉得好绝望哦。因为新闻报道里面都是报负面的嘛， 真正好的新闻很少报道。那到底什么时候这样的情况才会过去呢？而且由圣经看来说，这些灾难只是灾难的起头。即使现在新冠疫情过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下一波，而且还可能更厉害，是不是？好像2003年的 SARS 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人心惶惶，但是相当快它就过去了。接下来的伊波拉病毒死的人更多，时间也拖得更长。那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如果说算不得什么，下面的话还会更厉害，那是不是令人感觉到绝望了？我要说，这是消极人的看法。积极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消极人看半杯水，说：“哎呦，只剩半杯水了，不够喝了。”积极人的看法是：还有半杯水，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呢，积极人对这个疫情的看法是，在这几起的病毒之间 ，SARS、伊波拉病毒啊，然后到新冠病毒之间，那安康的日子是不是比较多呢？比有疫情的日子还是多了许多。所以如何在安康的日子里面好好的过，是不是也是更重要的，享受那安康的日子？过去的黑死病、天花、霍乱、肺结核、1918年的大流感，不管是因为找到发现的疫苗，还是特效药，还是因为人就是用烧的方式，他们总是会过去的。你想，糟糕了，在疫情期间哪里都去不得，就没办法传福音了。你还是想说，哇，太好了，拜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呢，我们居然可以借着网络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好多人都学会怎么样用手机、用电脑来看直播，甚至于看重播，甚至于看好几家的主日敬拜、主日的信息。过去的家人不了解你，为什么礼拜天一定要到教会？现在呢，你在家里坐在这个大厅里面，电视打开看直播，诶，他们也坐下来跟你一起看，正好领他们信主。我们在8月9号的时候会有今年的受浸礼，其中呢，就有在疫情期间，这个妈妈因着陪女儿一起看直播，然后呢相信主，在8月9号就要受浸的。所以看起来好像不方便，好像好黑暗，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大有盼望的。另外，在1987年9月的时候，神在三天内连续给 Rick Joyner 一个末日收割的意象。这个意象呢，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呢，还有其余的会在不久以后会临到我们身上的，因为它根据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以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现在也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13章25-30节、36-40节，这个比喻是这样说的：即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 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第三十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二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末了也要如此。然后到了启示录里面呢，就真正的这样子说，启示录14章15-16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所以在末日的时候，麦子会成熟，是有大收割的时间，同样的败子也一起长大。也就是说，当光明越光明的时候，黑暗之子也会越加的猖狂。当我们看到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同样的光明也就越来越接近。所以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你的前途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前途是拥有一切呢，还是我们的前途到最后会变成一无所有？在疫情的期间呢，各国的政府都大大的发钱纾困，有些人拿不到，觉得不公平，没有盼望。有些人呢，也失业了，并且还可能说永远回不去了。他们都觉得前途茫茫，什么都没有了。有些人呢，拿到了，觉得好棒，其实也并不多。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这个是呢，政府多印的钞票，是举债。比如说美国的国债呢，从3.7兆元现在变成了7兆。以美国3.8亿的人口来看，几乎每一个人要多背负，我不知道这个单位到底差多少，是600元还是6000元。换句话说，其实呢，是政府拿你未来的钱先给你花而已，并不是什么德政。而且钞票在市面上多了，钞票的价值就会变薄了，就变得不值钱，会贬值了，通货膨胀会跟着来的，美金会贬值的。而有人说，但是牧师， 看起来没有啊，美金跟外面的兑换率都没有什么变啊。那是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 QE 宽松政策让各国怕了，那个时候美国拼命印钞票，把债务堆给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但这次可好了，上次没有理由，这一次大家都有理由，我们国内也都有，都需要纾困。好，你美国印钞票，我也跟着印。而各国发的金额呢，看差不多，跟美国的钱相对比起来是一样的。因此你在汇率上看不出美金有什么贬值，但是通货膨胀一定会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去大中华买菜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哎，以前好像多少钱就可以买到同样数量的菜，现在呢菜价涨了好多好多。好了，那这样多出来的钱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看见都到了股票市场，都到了有钱人的口袋里面去了，穷人还是穷。世界上贫富的差距会变得更加的加大。2012年的时候，全世界最有钱的85个人，他们的财产的总和是全世界最没有钱 50% 人的总和。到了2019年的时候，变成是47个人，他们财产的总和就是全世界最贫穷的 50% 人的总和。而疫情发生以后，在5月份的报道，美国亿万富翁的财产已经增加了5620亿，纾困发出去的钱已经有1/4转到这些人的口袋里面去了。如果我们的眼光只着眼在现在的世界，真的会觉得哇，看起来前途真的是一无所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看未来的世界，一定要从永恒的眼光来，永恒的角度来看。如果只着眼于看见现在眼前的，难免会跟着世人一样的迷惘，会觉得没有盼望的。因为即使在这个世界上，你拥有赚的最多的人，在圣经里面也这样子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候带走任何世界上的东西，即使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在33岁死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他特别吩咐别人说，要在我棺材的旁边凿出4个洞来，我要把我的两手我的两脚放在外面，表示他什么也带不走。因此当你愤愤不平的时候，基督徒啊，去读一读诗篇第73篇吧。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有永生，当我们在最后醒来的时候，在复活的那一刹那，你立刻会知道我们是拥有一切的，我们不是什么都没有，反而我们是拥有一切的。所以我们的前途是拥有一切的，不是一无所有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是正走向天堂，是在这个道路上的，而很多人呢也正走向地狱的道路。所以我也要问基督徒，你是正走向天堂还是正走向地狱？我想很多人都看过，至少 听过《天路历程》这本书，这是基督教界里面除了圣经以外出版最多也是最畅销的一本预言的小说，是约翰·本扬在1684年所写的，英文的名字是 The Pilgrim's Progress， 作者是 John Bunyan， 描写一位弟兄从圣经中得到启示，所以他就认罪悔改，他逃离了毁灭之城，注定毁灭的城，接受十字架的救恩，然后他成为所谓的基督徒。他奔走天路，一路上要寻访这个天城在哪里，他途中遇见各式各样的人，有智人勇的人，有非常仁爱的人，有敬虔的人，也有很无知的人，也有欺骗的人，也有很要杀人的人，也遇见过各种的状况，好像失望的泥沼，好像浮华的世界，好像疑惑的城市等。他经过这些危险，经过这些各种各样的考验，他最后呢，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这个美妙的天城。而即使是在抵达这个天城的门口的时候呢，他说那里还有一条隧道从天城的门口直通到地狱里面去，即使在最后的一刻也仍然松懈不得，稍一不慎你就可能抵达不了了。当然我要说的，他是说不是一信耶稣就永远得救，注定你得救的。他是说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是一个得救的 moment， 将来你还有这个得成圣的路程要走，并且要继续的得救，在每一个阶段得救，以至于到最后能够完全的得救，松懈不得。在这个中间只要任何时刻你选则说我不要耶稣了，我要去信其他的宗教了，那你就失去了你的信仰，失去了你的救恩。所以究竟你能不能够到达天城，这个结果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耶稣在马太25章最后讲到的山羊跟绵羊的比喻里面，他也暗示我们那些只顾自己不连续别人的人，到时候也不会蒙神的连续，而那些充满着怜悯的爱心去帮助别人的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也会蒙神的怜悯而得以进天国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所以呢，这个结论是真的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虽然这一次的疫情呢，看起来很严重，但是想一想跟以前的黑死病，还有呢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迫害，在时间在死亡的人数上来讲，在逼迫的程度上来讲，我说都是小巫见大巫啊。那种时代才可能是所谓最坏的时代。然而在中国开放以后呢，发现原本70万的中国基督徒不但没有死绝，而且呢反而超过了千万人，几千万人， 越是在困难绝望的时候，越是在压迫更重的时候呢，更是传福音最好的时代。现在也可以很容易的问一问，在疫情的时候，那些在第三世界，在穆斯林的世界，在难民营里面传福音的人，当他们把救济品救济包发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你，现在是传福音最好的时代。但是如果你在疫情的时间里面，你只是浪费时间，只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只是在家里觉得待得难受，你就会觉得哇，你真的是遇上了最坏的时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这边说了，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呢，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了，你已经找到永生之道了，你相信耶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救主，你该怎么看这个时代？你该怎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亲人，你有朋友现在得了新冠的疫毒，这个病毒，你会怎么办？然后呢，有人得到了这个医治新冠病毒的方法，或者说疫苗，或者特效药，可是呢，他却不愿意公开他的方法，也不告诉别人。或者说他把价钱抬得很高，一定要很有钱的人才买得起，或者是跟他有关系的人才买得到，那你觉得怎么样？我想你可能会很大声地说，那还算是人吗？你是不是会这样子的想？那么今天世界上的人不只是新冠病毒而已，不只是癌症而已，今天世界上的人事实上是患了一个不治的罪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约珥呢，在约珥书里面，他早已经看见了将来人死亡以后都会到一个所谓的断定谷，到那里接受神的审判，也是启示录里面一再提醒我们的。凡没有求告过主名的人，都将遭遇到那个时候的痛苦，受刑罚，被审判的时间。而唯一的解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求告主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认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但是如果我们这一群已经吃过解药，已经得着解药的好处的人，知道说这个药真的管用，但是我们不去告诉别人，那么我们还算基督徒吗？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把握机会传福音，而且神已经透过圣经跟先知告诉我们了，末世必定会有一波这个大收割的，这真的是传福音 最好的时代。所以我真的相信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把握住这最好的传福音的时代，让我们把握住这个将来能够得着最好的奖赏的时代，而不是将来一无所有的，在永恒里面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阿们。好，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这样我们呢，接下来有回应的时间，请帮我放这个回应的诗歌。耶稣就是万国的盼望，的的确确，耶稣是万国的盼望，耶稣是忧伤者的安慰，耶稣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耶稣是黑暗中的光，耶稣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理，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
因你为我
造成肉身，断开黑暗，复活得胜。主啊，我相信你，你是我神，永远住在我的心里面。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磐石，
你是
真光，
照亮
在全世界上都要得着你的照亮，一个光明的时代。
你已经复活了，
你战胜惧怕和平的君王，我依靠你，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最光明的一个时代，是我永远的盼望。我要有信靠你，主啊，求你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你留我们在世界上，我相信是有目的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人的一个工作，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朋友，所接触到的亲人，不是牧师可以接触到的，是你，是你。如果你不去传，他们怎么办呢？如果你家人还有不信的，你在家里打开电视看直播，大声一点，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你有最好陪着他一起看直播看福音的机会。他们都正等着你去告诉他们这个赦罪得赎的好消息。我相信神他会赐你足够的恩典去完成。时候未到，不必担心那个杀身体的，能够把人的灵魂拿走的不是撒旦，我们靠着神，我们有信心。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做好我们基本该有的防护，我们一定能够安然度过的。神也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刚才讲的信心、讲的盼望，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有爱心，最大的是爱。我们继续尽量的去关心，去帮助别人，把福音传给别人， 必得到这个喜乐的收割。求神赐给我们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世界上的人，人人都需要拯救。虽然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但是呢，在这个末世最好的投资不是股票市场，是你的爱心。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因为神说了，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钞票带不到未来的世界，但是你的仁爱喜乐圣灵的果子一生一世跟着你，把你的爱心撒出去，你一定要收到这个喜乐的结果。主啊，我为我的弟兄们祷告，姐妹们祷告，所有在看直播的人祷告。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这一位能够使你得救的救主，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在这里我告诉你，相信耶稣就有永生，这是真的。相信他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第三日因为他没有罪，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使得我们都有同样的盼望。口里承认他是你的救主，接受他，你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着我做以下同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你为了我的罪从天上降到人间，经历到人间所有会遇到的困难痛苦，但是你没有犯罪，以至于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所流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而且因为你没有罪，神叫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主啊，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我现在接受你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求你帮助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将来在审判台前你会为我做最好的辩护，圣灵会为我辩护，你会判我没有罪。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也恳求所有基督徒，你已经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相信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已经得着了望，所以我们有信心，但是呢，现在神向我们要的是给出爱心来，让我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主啊，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觉得爱心不足、爱心不够、能力不够的时候，求主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心，求主你挪去我们眼睛上的帕子，让我们看见哪一个人需要灵舍帮忙，让我们主动的成为他的灵舍去帮助他。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的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愿上帝祝福保守你在下面的日子，或出或入蒙他十分平安的保守，阿们。